带新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啊讲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主不是仆啊。因为上个星期有这个圣餐所以呢就时间比较紧，所以还有一些的经文都没有机会去讲完所以今天呢我想我就把这些本来打算要讲的经文跟大家来去分享，就是诗篇今天要看的那些的诗篇的经文是把那个声音稍微调低一点，因为比较很太个响了差不多了，可以可以了，好，这样呢，大家听得没有那么的辛苦。上个星期跟大家讲，那个题目，为什么我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最近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无论是在周五的查经班还是师母带的 X 小组查的出埃及记我们都在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的一些的经历当然了之前上去年我们查考这个的创世纪有把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都稍微读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阶段的时间的里面出埃及记可能利未记比较多一些，讲到这些的律法了礼仪的东西民数记讲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他们哪一些的反叛哪一些埋怨然后生命记重新再重熟这些的故事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常常问了一个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不要说他们在埃及经历那个十个灾的那么的轰轰烈烈的一个 的场面过红海是那么的壮观的一个的一件的事情整个的红海分开，他们走干路，然后过来之后他们回头一看，看见那些的埃及人兵马追上来的时候，神让这个红海的水倒流把他们都淹了，那是何等大的场面。就算我们看电影，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电影，看见这个场面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震撼。但是想一想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看电影他们是亲眼看见这个场面的出现，看见红海分开，看见这个红海倒流，然后淹盖了所有这些的埃及人。这样的经历，难道这样的经历还不够让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是谁吗？但是当我们接下来立刻看见一件的事情，当他们进入这个旷野还走不了几天的路，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在那里埋怨摩西。当然了，他们看得见只有摩西嘛，不埋怨他埋谁只是他埋怨摩西的背后其实是埋怨神嘛，是在哪里向神不满意。我在想出埃及记的旷野以色列在旷野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经历了多少的神奇奇事，不要说这个的口渴的时候神让那个苦水变甜当他们去到地方没有水喝的时候神让这个磐石出水，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降下玛瑙，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神一件一件一件为他们解决。 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看见这些的神迹还不能够相信神？我在那里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心态让他们对这样的经历而视而不见吗？不可能的，每天出去就吃这个的玛瑙，难道还觉得不是神迹吗？是什么的原因让他们竟然不相信神？摩西离开他们短短40天而已，40天不是很长时间，40天而已，40天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的吃没有的喝嘛，但是竟然因为不见了摩西40天，他们就吩咐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的像，然后说用这个像来引领我们，为我们开路。什么意思？是他们从开始他们对神这个的观念，神是谁这个的观念搞错了。他们一直以为一直是用着当时的宗教，当时的文化，当时那些人的想法来看待这一位耶和华神。神耶和华神对他们来讲只不过是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是来服侍他们的，是他们的仆人而已。所以因这个的态度，因这个心态，他们看见那些神迹也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这个神本来这一个耶和华本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嘛。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来满足我有什么稀奇啊？这个本来就应该的嘛。问题在哪里？问题还是追源到最早的亚当夏娃的问题。亚当夏娃这是什么问题？亚当夏娃就是不认为他与神是有区别的，他以为他可以与神是同等的。同等的意思是说他不是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神只不过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哪一个的工具，哪一个的仆人。所以当亚当夏娃面对那么多的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很好吃，都很美，都很可爱，但是亚当夏娃认为没什么了不起，本来就应该给我的。但是那一个树神不给，耶和华不给，那个就是神不对了。所以我决定选择，我自己就决定我吃这个果。亚当夏娃的问题在哪里？他不认为神是掌管者，他不会为了他所拥有这些东西而感谢神，他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感恩的心。所以无论他得到多少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刚开始的时候，神给供应他们吃的喝的用的，应该说什么都给他们的时候，理所当然的，因为那个是我的仆人。所以他吩咐摩西造那个像的时候说什么？让他带领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来走。原来从开始他们的心态就错，所以把神当成是仆人的时候，这个仆人来服侍来 serve 主人是理所当然的。当这个主人不满意的时候，得不到所需要的时候，发脾气是应该的。如果你家里面请了一个佣人啊， 你下班回来了，哎呀，累死了。回到家的时候，这个佣人本应该就是把那个饭菜什么都做好放在哪里啊，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哈、啊，你就坐下来，他就会盛饭，然后呢就 serve 你，就服侍你。你在那里吃饭，吃完饭的时候，稍微好一点的主人说还会说声谢谢。那些觉得我给你薪水，你服侍我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说谢谢的，不会感恩的。为什么？你拿我薪水的嘛，我怎么会感谢你呢？但想一想，有一天这个主人回家饿了，然后回到家打开门，看见饭桌上没有菜，没有饭，没有人来服侍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是主人，发脾气嘛，愤怒嘛，不满意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个态度啊！我没有水喝，为什么我没有水喝？不是你应该准备好水给我喝的吗？为什么我没有东西吃？不是你应该准备好所有的食物给我吃的吗？你没有这样做，我就埋怨、愤怒。所以当我在想，以色列人看了那么多的神迹，都不相信神，不认识神，因为从起初他们对神是谁这个观念错了。当一旦人把神当成是仆人，当成神只不过是来满足我需要的哪一个，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一个更有能力的来替我做，让我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他满足我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会感谢他。相反，他不满足我，我就发脾气了。那不是我说的哈，你看一看，耶稣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哈，不是比喻，用了这样一个的说法哈，我也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引起我的思想的，在路加福音17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的17章从第7节啊，读到第9节。17章的第7节到第9节。路加福音啊，耶稣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还是放羊，从田里面回来就对他说，快快快坐下来吃饭，我预备好了给你吃，有谁会这样做呢？第8节，他说，岂不是对他说，你来给我预备晚餐，出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第9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是耶稣讲的故事的比喻。如果一个仆人为主人做事情，这个主人还会说谢谢你，这个主人是挺好的了。但是不会的，因为理所当然的，你来满足我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你是仆人，我是主人。特别在古代，主人是有无上的权威的，仆人的生命，奴仆的生命的主权是在主人的手中。你不满意，你煮的饭硬，我可以把你杀了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古代对奴仆的一种的态度。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人越经历神迹越多，反而越不相信神？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都不相信神。耶稣在世，五饼二鱼喂饱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转过身来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都是哪一群的人？为什么？原来没有搞对了，神是谁？他是主人，不是仆人。一旦明白那个态度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矫正我们的态度。神知不知道我们常常利用神？我告诉你，神都知道。难道神全能全知的神，他不知道我们的心态吗？他不知道我们来亲近他是为了利用他吗？神知不知道？我告诉你，都知道。不要以为神傻，神很清楚知道人的心态是什么。但是结尾的神是慈爱的神，虽然他知道人是那么的自私，哈，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个态度不对，但是神不跟他们计较，神一而再的忍耐，慢慢的引导他们，盼望改变他们，让他们认清楚神是谁。上个星期跟大家提过，以色列人当他们去打仗打败了，他们就想，哎呀，为什么我们这次打败仗？哎呀，想到了，因为神不在我们的当中。神的悦柜不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神没有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想，既然是这样，我就把神的悦柜抬过来，就好像当日啊，约书亚吩咐这些的以色列人抬着悦柜去咬着耶利哥城，这样来做。他们把神当成是工具，抬着月柜让他去打仗。神让他们分清楚，不是的，神不是人要利用来满足他需要的那个工具。所以神说，好啊，你这样，你以为你抬着月柜你就能够打胜仗，我就让你输得更惨。本来只是死了几千人，现在死几万人。你抬着月柜，你以为你能够赢，我就连月柜我都不要，让人家抢过去。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富有了，所罗门啊，用最漂亮哈、啊，应该是说大卫预备最好的材料哈、啊，给所罗门，所罗门建造了圣殿，这个雄伟的圣殿。呈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按理是要让人看到神的居所，让人产生敬畏的心，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哪里。但是当人搞错了，把神当成仆人的时候，这个圣殿放在哪里的时候，是告诉世界所有的人，你看我的仆人，我拥有一个那么有能力的仆人在我们的当中，谁还敢来？结果呢，神连圣殿都不要。那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是诗篇49篇，我们只看前五节就好了哈，一到五节就好了，后面的我们就先不看了哈。 诗篇四十九篇亚撒的诗，这是从七十四篇开始，都是描写以色列人失去这个圣殿的一个的记载，但是我们只看这一段七十九一到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了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视为人讥笑讥刺。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愤恨如火焚烧吗？好了，我们停在这里。当以色列人被外邦侵略，连圣殿都被毁啊！诗篇七十四篇能形容那些的外邦拿着刀剑，拿着斧头，把那个圣殿把它摧毁，描写哪一个的情景？这里描写这些的外邦的人进到神的居所啊，被称为圣殿的神的居所。在哪里来进行毁坏，然后把人神的子民啊来屠杀。这个亚撒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是应该说一个被打败的神的子民这个角度来去向神发出呼求。神啊，你不管我们到什么时候呢？你丢弃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讥笑的一个的对象。好，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多羞愧的一个的形态。你知道吗？这个诗篇里面的对比跟起初他们进入这一个的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的区别太大了。我们想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是想到什么？想到神的使者站在约书亚的面前，然后告诉他我是万军耶和华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听这个使者神的使者的吩咐摇这个耶利哥城就倒下去。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觉得哇很震撼。但是只是在这个故事之前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给大家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二章是做讲什么呢？讲这个约书亚当他面对这个迦南这个的地方耶利哥这个城墙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个怎么办呢？怎么难攻汉的一个城墙。所以作为一个军事领袖，他做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派探子进入这个的耶利哥，来打探一下究竟耶利哥这个城有什么的路可以走，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做。所以他差探子进去打探消息。所以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来开始看起。好，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这个耶利约书亚差这个探子进去耶利哥城啊，这些探子一进去啊，也没有做什么，就去找到这个拉合，去到妓女的家哈，做什么？在那里睡觉，了不起的探子哈。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书。约书亚记Joshua chapter 2第八节我们到这个的十一节这里说两个人还没有躺饿， 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雅各的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怎么惊慌了，雅各地一切的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是怎么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人的王施洪跟噩将他们进行的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因为第二章这个记载，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约书亚吩咐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些祭司抬着这个约柜在这个耶利哥城墙那里绕圈。你觉得不是很奇怪吗？这些人抬着约柜在那里摇圈，上面那些人干嘛的？那些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干嘛的？他们不会拿石头砸下去吗？他们不会做一些事情来抵抗吗？不会。为什么？心都消化了，他们听见以色列这个名称名字，他们都胆惊怎么说呢？胆战心惊胆跳了。哎呀，讲不出来了啊！害怕了。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在那里摇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躲起来了，所以没有人敢做任何的事情。现在圣殿，神说，你们把圣殿看成是一个来荣耀你们自己的，来高举你们自己的伟大的，让人以为你拥有这样一位的神的，这一位的天上天上天下地的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了，这个圣殿神放弃了，让这些外邦人把他摧毁了。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神不是他们的仆人，神不是他们的手下，神不是哪一个来满足他们欲望的那个工具，神是宇宙的主宰，神是掌管一切，他的主权在万物之上的哪一位？当神一而再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学习机会来认清他是谁，结果他们还是这样的话，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他们进到迦南，我们读这个四世纪，我们就明白一个的事情，神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祝福与诅咒这两个的事情两个的宣告，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当他们进到迦南，他们相信神自己所说的，按照神的律法，伏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他们经历了牛奶与蜜之地的丰盛，国家太平。你读十世纪，你就会发现，当这个的 generation 这一代过去，后来的人忘了，又把神当成只不过是与其他偶像一样，利用神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神就放弃他们，不再成为他们的工具，让外邦来侵略他们，结果他们受苦了，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做什么？求神来拯救。四世纪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他们顺服蒙福， 享受太平，他们背逆离开神，神离开他们，他们受苦被外邦来统治，他们呼求神兴起士师拯救，脱离这些外邦，进入这个太平的日子的里面。所以我们读士师记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的循环在当中。不单只是在士师记是这样，他们进到迦南还是仍然重复这样的一个的 pattern， 一个的模式。到了最后，神不能不放弃他们。七十九章里面这个亚撒的形容，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耻，成为视为人的讥笑讥刺，他们觉得很羞耻。哎呀，为什么我们那么惨？这个是以色列人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的处境的时候发出的哀叹。我尝试用另一个眼光来看，如果说神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以色列民的父。一个父亲愿意放弃孩子，要让孩子去受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因为这个父亲很忍心，还是因为这个父亲没办法了，不断教育，不断来劝告，都改变不了了，所以就让他出去。当这个的以色列人受这些苦的时候，我在想，耶和华神他当时他怎么样？他坐在天上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感受呢？当然了，我们是从人的情感的角度来去猜想哈，不准确啊。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只是 imagination， 我的想法啊。我相信当时神放手让以色列民去被这些外邦来攻撼，来杀他们那个血如水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心，他一样的在哪里疼，在哪里难过。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以西结书，以西结里面描写当日当外邦来侵略，还是说描写圣殿啊，神的灵离开圣殿的时候那个情景，描写这个神他在这个圣殿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灵去到一个的地方就停在哪里，停在哪里做什么？看着这个圣殿，他浏览这个圣殿，他舍不得这个圣殿。这个当然是一种的形容，但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神不是很随意的把他的居所放弃的，神连他的居所的放弃，你想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他让他的儿子孩子们流离失散是何等的伤痛，但是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的事情，不要把神当成是工具，不要把神当成是你的仆人，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掌权的主宰。以色列人经历了痛苦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呼求，向神呼求，回转， 归向神，重新认识神的主权，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这个是神让这些的神的子民流离失散的一个的理由，不是要放弃他们，乃是要让他们从困难的当中能够回转，让他们可以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是依靠神，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伟大，要让他们了解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神的恩典，要让他们懂得全感恩的心跟这个父神来交往。我相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你想到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的故事，是不是？浪子的故事就是把这样一个的情景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以为这个父亲不知道这个儿子拿了他的家产之后，他就会走出去来过一个方怎么说呢？方糖的一个的生活吗？这个父亲当然知道。为什么父亲忍心？因为当这个儿子在家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个父亲当得的身份尊贵的这个身份给这个父亲。所以当这个儿子出去遇见这个的困难之后，圣经里面用的词真好，他就醒悟过来，然后圣经说他就起来回家。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有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的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啊，为什么我还面对这些苦难？神啊，为什么我还面对那么多的人生的挫败？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造成的。有时候只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这些苦难的出现，你在这个世界你就会面对，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但是多少时候神容让这些困难临到给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重新去思考究竟我是谁，神是谁，我信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信神的目的就是要让神保佑我平安，出入平安，无灾无难，让我可以发财高人一等哈，成为最厉害的一个人。还是神一样，我们认识他跟随他的时候，重新找回我们生命存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认识这一位创造的主在我们生命上的主权，以致我能够服在这个创造主的底下，按照他认为对的好的人生的方向去走这个人生的路，过着一个有人生有意义有喜乐平安的人生。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信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神？信神多好的，有一个心灵的寄托。信神多好的，保佑我。信神多好的，让我无灾无难。如果我们把神只是当成是一个满足我的需要的哪一个对象的话，无论我们经历多少神的恩典，我们都不会感恩的，我们都不会感恩的。为什么？因为理所当然的嘛，神来服侍我是理所当然的，他 serve 我，难道我还需要 say 谢谢吗？就像耶稣所说的啊， 这个仆人来服侍我之后，我还要向他讲谢谢吗？不需要了。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为神给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感恩的话，想一想，是否我们只不过把神当成仆人、工具，只为满足我这个需要的那个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要悔改了，我们要反省了，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来认识神是谁，重新搞对、摆对这个身份、这个关系，重新服在他的主权的底下。什么时候我们以自己做，以自己的生，怎么说呢？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为主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地位在哪里了。所以在诗篇85篇，今天也不为讲太多，但是我只是提几点。85篇我们读到1-9节就好了。好，诗篇85篇，今天我们其中一篇。好，85篇，我们85，好， Psalm 85。好，我们1-9节就好了。好，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哈。这里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讲到这个诗人哈，来到神的面前哈，求神的赦免啊，求神的拯救啊，回转到神里面，求神给他们重新经历神自己的恩典、神的慈爱。这是一个。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懂得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归向神的一个的表达。什么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当我们遇到人生一些的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回转归向神，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自己的带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懂得感恩。什么时候我们懂，什么时候懂得感恩，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我们领受的是我们所不配的。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感恩？因为我们当成神给我们的东西，所有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我自己争取得来的。所以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不是摩西不是提醒以色列吗？当你进到迦南的时候，当你富有的时候，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能力来赚取的，要记得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诗篇30篇的第5节，今天我登在周报上的经文哈，作为结束就好了。诗篇30 Psalm 30好，30篇的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预兽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信靠的这一位的神。神有公义的，神容忍我们的错误，但是神的公义是不会让我们的错误一直错下去。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神会 改正我们的错误。希望我们透过读经祷告，我们能够明白。否则的话，神可以让一些的事情发生，让我们醒觉起来，哦，原来他是神。神的怒气是会出现的，不过很好，神告诉我们，转眼之间他的怒气就消失了。他的愤怒不是永远对我们愤怒的，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才是一生之久给我们的。这个才是我们所信赖的那一位的主。以色列民多怎么说呢，多stubborn， 硬着景象的人民，不断不断的背逆神。但是神的 promise， 神的应许还是照样的临到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放弃他们。所以属神的子民，神不放弃，但神的教训要临到，让人懂得醒悟起来，回转回到神那里去。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神的慈爱，神自己对我们的好这个表现。特别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那么多的冲击，那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不断来去自我的反省，我们的信仰究竟带给我们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位所相信的神，我们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如果我们是伏在他之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所有这个世界的发生的事情都不需要惊慌。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害怕谁呢？诗篇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是我们的工具，我告诉你，你需要害怕，因为这个工具会没有的。因为神不是我们的工具，他是主。但愿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神要很清楚的认识，也是很真诚的来去相信，来去依靠他，把他当得的位分放对位置。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如果以色列人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经历了你那么多的大能，他们仍然不明白你是谁，那我们是谁呢？我们何妨是我们这些本来不认识你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求主你开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位置摆对，让我们不是把你当成只不过来满足我们需要的哪一位的仆人，让我们谦卑在面前，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主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世界我们就不惧怕，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成为你活活的见证。让我们不是来利用你，乃是来服在你的掌管的底下。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错误软弱，求你重新教导我们，改变我们。 让我们不断更新认识你是谁。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